好，各位同学，我们来上次第法门专题止观讲机二。我们当前有给大家一个作业，就是请大家呢参考止观讲记下册的219、221页、233页呢，把它并起来。这里面是禅门次第，禅门次第有分为世间禅、出世间禅、世间、异世间、非世间、非出世间禅。然后跟什么并呢？跟221页的位阶合并。就藏通别人的位阶，再麻烦你跟233页什么病呢？是禅门里面有分事理禅门，再把事理禅门考虑进去。所以我叫你把三样东西放在同一个表，哪三样？禅门类别，以及呢，化法施教的位阶，再加上事理禅门的分类，就是事禅、理禅、事理禅、非事非理禅，然后配上事子、理子什么，把它并在同一张表格。好，听的一般人网络上做得到吗？做得到，你们都做到。所以呢，这张表格并完以后呢，我们取其中一个同学，就是陈茂雄先生的，我们把它印出来了。因为其他的人还没拿到我眼前给我看嘛，我看到以后这张没什么大错误，所以我就把这张请他们印给大家，每个人手上都有一张，这样我们大家在说课上比较方便，有共同的一张。好，所以这样子，这张表格您并好了以后呢，您可以，我们举个例子，有什么好处？我们之前在法华玄义，我们在上位庙的时候，法华玄义我们在上位庙的时候，以及在上别教的行庙的时候，大家记得吧？里面有介绍，别教呢，它在次第三观是所谓的空观、假观、中道正观，通教也有次第三观，是不是？空观、假观、二观、双照，记得吧？好，那他们都有次第三观，可是呢，别教的次第三观前头是空观，好，再来就是他有介绍别教所修的事地，最开始是无生无灭事地，就是生灭事地，还有无生事地，之后修无作事地，再修无量事地，再修无作事地。那您看到这些以后，你会觉得说，那跟次第法门会不会有相干性？那我把你这三张表，就是止观讲记下册219、221、233合并以后啊，您就会得到您手上这一张表。您看有什么好处啊？您先看别教，别教里面您把那个绿色画铅笔色框框，是不是有看到吗？好，然后绿色下面是写的，绿色写的是事禅、理禅、意思义理禅、非是非理禅。那他用黑色的圆珠笔写的是禅门的修法，就是像十二门禅呐、然后事无量心呐、事无设定呐这一类的，这是叫做禅门，就是你的行法，你的行法。那之后呢，再加上异世间、出世间，这是禅门类别。另外没有打红色框的呢，是位阶。这样出来了吧？看清楚哦。那您现在仔细看，别教在界内的四修，就它的刑法，它的刑法是前面三藏教的刑法以及通教的刑法。所以别教的刑法呢，您看到了没？界内是三藏教的刑法跟通教的刑法。您看上面界外，它界外的刑法。只要出界外，您看界外的刑法，所以通后来出界外是被谁接走？不是被缘，就是被别。所以通教出去界外的刑法，就是别教界外的刑法，有没有对上？所以别教它称为无量，并不是它别有一个无量，是它把藏通别圆的东西都学完了。然后它的无量是因为它把藏通别圆的东西都含刮了。那你看他的视地，当时我们在上那个法华玄义的时候，他的视地是无量生灭视地、无生视地之后无量视地，再修无作视地嘛，他也是四种视地次第学。那看他这边他修的四修，你看他的四修，当你把它配上以后，他是不是先从根本四禅，然后到十二门禅，就是无量啊、是空地，一直修上去，然后再来就是16特胜啊、通明啊、一切处啊、九想备舍这样子，他把四禅都是跟前面的藏教、通教是一样，所以您不用想说别教、原教都在讲理，别教、原教都在讲理，是因为它是属于我们化法四教的后段。 那如果我非后段人，我是属于初学者，您的试修还是得扎实的这样去跑，懂了没有？没有这一些，你绝对不会属于别教原教的后段人， OK 吗？所以很多人想说啊，别教原教是属于比较好的啊，然后尤其原教就直接是庙啊，啊，他前头啊还是得试修啊，还是得修啊。好，那再来一个，您看看那个别教的禅法，别教的禅法呢有世间禅，禅门类别有世间禅，还有出世间的共禅，它是共禅哦，还有出世间的不共禅都有，有没有找到？好，然后还有异世间、异出世间禅，这是它的禅法，在界内的，界外的呢都是属于非世间、非出世间禅。那不论是通教、别教，都是界外，就是非世间、非出世间的，属于不可思议的。好，那在界内的部分呢，通教、别教，因为通教的世修跟藏通是一样，对不对？那您看它差别呢，在禅门类别一样，通教跟别教的禅门类别是一样的，但是三藏教跟别教的禅门类别一样吗？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您记得三藏教是属于偏真，是属于偏真偏圆的，那它有一部分是属于小圣行法，而不跟大圣是不可以所含刮的，那一个部分呢就是属于出世间的不共禅。出世间的不共禅三藏教没有， OK 的吗？你看看那部分三藏教没有，所以三藏教没有出世间的不共禅。那三藏教有没有直接修纯理禅的呢？有没有？你们看出来了吗？有没有？有没有？三藏教有没有修纯理的？有没有啊？ Hello， 有没有啊？没有啊，他一定就是世禅或异世异理禅。那再来一个哦，那通教里面有没有修纯理的？就是叫你们看冒险有没有写错的啊？你看他的，你要同时对221、219、233啊，你要检查他呀，你又不如理思维，他说了你都信，他跳断崖你跟着跳，又来了，他有错啊，他真的有错啊，他的作业刚好很不错，但是他有错，所以我定他的给你们啊。皈依，你说，麦克风在你旁边，他有错啊，他里面从来，你看他绿色的有没有写个理禅过，他绿色里面完全没有理禅，不可能的。
有理禅
在哪里？他有理禅，他绿色里面有理禅
没有？他没有写。
那你说有？
是
有错，
是刚刚师父说有没有理禅，就是通教有没有理禅。
好，通教有理禅，茂雄写的里面有没有？
没有。
好，那请问一下理禅应该在哪里？
出世间不共禅。
对，出世间不共禅那个地方，他写异世异理禅，那个地方事实上是理禅啊。所以说别教的异世异理禅那个地方也是理禅啊。都跟上了吗？好，再来，皈依，再来，还有哪里错？
通教的出世间不共禅是理禅，是第二关跟第三关。
不是，您在哪里？第二关跟第三关写在哪里？好像他没有写第二关、第三关的东西啊。你忽然
他是写意识意理禅是第十二因缘，这个是意识理意理。
你告诉我们在哪里好不好？你要念哪一个点？
你说通教。
Hey，
师父是问通教的那个。
我不是，我是问你说他这里。好，你先把你要讲的先讲清楚好，不要问我说我问什么好了，你直接说你说什么，免得我要反驳你，我没有这样说，你就直接说你要说什么。
是通教的出世间不共禅是理禅，
出世间的
不共禅
是理禅，
是理禅。那理禅是指那个通教，是指假观，就是第二关假观，修假观。
你说什么啊？孟雄哪里写休假官？
哦，他没有写。
所以你要我们改哪里？你现在先跟我们对到一样的地方。你说通教有一个长方形的红框，叫做出世间不共禅，也就是我们现在是用的是221的那个位阶图嘛？
对。
所以大家会看到一个出世间不共禅。您认为这边对的应该是我们四理禅门的理禅，然后你接下来要说的是什么？第二关要写在哪里？
是说理禅是指它的内容是指那个修假观？
错，我刚才玄义不是才告诉你吗？假观是在什么时候修啊？他这个地方的位阶还在八人地和乙半地，他怎么修假观啊？你光看位阶就知道他这地方不可能修假观啊。所以我常常跟你讲说，你看他是属于什么禅门以外，你还要看他的刑法，接下来你要看位阶才可以判断他有这个能耐。所以十神观法四位次很重要，你要看位次就可以判断这个观法有没有可能。有人告诉我他现在修九种大禅，我一定哈哈大笑。你先看他有没有持戒嘛，第一个有没有波罗提刹目嘛，没有你就不要再说后头的啦。你这地方一看他在八人地，连乙半地是他的 top， 就是从八人地到乙半地，这怎么可能是假观呢？但是你前面说的是出世间不共禅是理禅没有错，那它是属于慧行的部分。 OK， 好，茂雄你自己要补充什么？刚才你有话要说，你说一半我听到声音，只是谁谁凉而已，念念有词。好，再来一个，就是别教的出世间不共禅也是理禅 OK 吗？所以很好，你至少你有提出来，有提出来虽然被念，但是你会帮助网络的很多人还有现场的很多人同时注意一下，说我们该了解位阶。有时候你们不要怕被念，对不对？你们都有这样的共识吗？被念是让人家知道这种错不能犯，而且很多人犯这个错不自觉，然后甚至不知道为什么要知道位阶，会觉得次第法门不就教你禅门类别跟四理禅，你就知道就好。可是你把位阶放下来，还要把它后面第七章的正修止观的禅门所有的刑法都放下来，为什么？这样子会变成一张你修行的地图、导引图，你可以在这个按图索骥，知道我现在开始的时候我要先修什么，而且你很笃定的不会被别人说你可以跳阶，你就真的去跳阶，到时候他跳断崖我们就跟着跳，就是那个拜火尊者一样，他不是跳断崖跟人家讲我如果七天以后没回来就代表我升天了，就他徒弟想哦，既然你升天都没跳断崖铁定死嘛，但他不愿意面对他失败嘛，所以他就跳断崖，就那些人都认为他升天了，就跟着跳啊。这是阿含的故事啊，记得吧？所以如果有些人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那至少我们说出来了，那因此呢，人家跟你讲你要跳阶修，你至少帮助现在有知道这一有听到的人都知道说啊，原来要先看自己的位阶。那位阶怎么知道呢？不要说你是自己，别人告诉你你几位就几位。当时那个部派里面大天尊者的徒弟，就是他说为他受证说你是阿罗汉，可他徒弟说我还是有烦恼啊，我怎么会是阿罗汉？所以你要看看我们最左边这一栏，我们的烦恼断到什么程度。那这断烦恼很清楚，当你这样开始你起修，你就会很清楚知道烦恼是什么相貌。烦恼啊，现在的佛教单位啊对烦恼的定义啊讲的你都会觉得好像是真的，但是现在外面所有的佛教单位大部分的开示，尤其越红的是越错的。你跟人家该有的要去争取，甚至告诉他这件事情给他讲清楚，这个不是起烦恼。然后甚至有时候你说哎，世间怎么会这样子呢，法义难度，他说啊，你看开啦，你怎么可以起这些烦恼，这不是起烦恼，这叫认识世间法相。阿难有一个例子，阿难是不是阿罗汉？是。阿难快要往生之前他有退阿罗汉吗？没有。阿难到退之前到往生之前都没退阿罗汉，所以他从正阿罗汉到他往生他都一直是阿罗汉，这个没问题吧？我们有共识。那阿罗汉为那个不是阿难，阿难为什么后来选择往生？大家应该记得他有一个 听到一个寄语嘛，然后那个人在念，一个小孩子在念念念，就阿难听到就跟他讲说，你念错了，应该是什么什么什么。阿难跟他讲，就这个人就回去学给他师父听，刚好他在学给他说，阿难经过一个桥，在桥上听到了他们师徒的对话，结果他们的对话把那个寄送讲完了以后啊，所以他就他师父后面加一句话，阿难老了，糊涂了，记不清楚了，你师父年轻啊，你要听师父的，所以他徒弟又把正确的又给丢了，继续念错的。然后阿难是不是那时候就起了一个说，唉，世间已经不是他能够再去做的时间了，他该入灭了。请问一下，阿难是起烦恼吗？还是他把佛陀交代的事情做好，他觉得时间到了，他是一个认识现在的法相，他有起烦恼吗？对啊，所以我们现在所有的佛教徒是告诉你，就好像一直很精进，一直很精进，而你所有事情都看一面，不是吗？你认识法相是很重要的、啊、而人家说这些东西，或者说哎呀这个这样子，它不见得是起烦恼，它是法相，所以跟起烦恼这两件事情你要分啊。那如何分呢？才是要教你们的、啊、所以这边看到断见思惑，跟你说阿难这个东西要起就是烦恼，我觉得这件事情实在是很不一样。因为见惑它是指你思维上没办法照缘起法正因缘的去认识，而产生错误的知见，这因此这样会让你断掉，就是会阻碍你没办法去断见惑。所以如果你我们一直把这个认识法相没办法去正确认知，而认为它就是起烦恼，这样不就阻碍你去认识法相吗？当阻碍你去认识法相，你就没办法断见惑。再把逻辑讲一次哦，断见惑的前提是你必须对法相去认识，而后呢看出我以正因缘去解释它，然后了解我原来错在哪里，这样子就可以帮助你断见惑。而当你把认识法相之后所产生的见解认识曲解为是起烦恼，那你这个见解就丢掉了嘛，因为你认为是起烦恼嘛，因此你就没办法继续认识法相，所以会阻碍你断见惑，阻碍你修行。你看这个带害众生多大。所以常常讲啊，佛教到最后他会亡，不是亡于别人，是自己人在亡，然后把东西曲解掉了。你需要的是我认识法相之后的见解，成为我的每一次的资量，每一次的资量，到最后我总算这些见解累积到一个量，我足以开始断。可是他教你每次都错，这是烦恼，这是错烦恼，这见解是烦恼，这见解是烦恼，就到最后你一直累积否定掉应该有的，本来你应该累积一百项，而你却一直在否定一百项，这比你丢掉一百项还可怕。同时你背上一百项错误的认知，你本来该拥有的并且该珍惜的他叫你丢掉，所以你否定了他，你还丢掉了他，然后你丢下一百项，一直否定，一直否定，一直否定，该有的你一直否定，你看错的多严重。所以见惑是在这个部分你必须先努力，这个见惑处理完之后，你有这样的见解之后，成立正因缘的知见成立之后，才有办法再往下断思惑，因为思惑比它更细。好，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表格讲看咯，再来往下。那三藏教里面您可以看到它有出世间的共禅，出世间的共禅就是所谓的行行，出世间的不共禅就是慧行。所以在这里头呢，您再注意一下，它这边有个异世间异出世间禅，异世间异出世间禅它的行法是哪一些行法呢？就是六妙门、十六特胜以及通明观。那我们的陈茂雄先生他很有勇气，你不介意我一直念你的名字吧？因为这报告是你的、啊、那我就讲手上这张呢作业呢，他的六妙门、十六特胜跟通明观，他把每一个的六妙门都给自动省略，是不是啊？有吗？是不是他把每个六妙门都省，所以请各位把每个意思理财里面的 六庙门自己补上去。就是为什么六庙门你会把它漏掉呢？它明明很重要啊。你们有听我讲过六庙法门专题吗？哦，六庙法门专题非常棒哎，它从起修直至成佛啊，只是它里面的内涵，你如果参考完其他三部止观，您真的就可以非常理解它的殊胜了，因为它还有玄义的特色在里头，整个很棒，它这一本书很棒。但是你光光看它薄薄的一页，是我们出版社最便宜的书。真的是薄薄的几页，但是它真的很好。只是你要听听看我们的专题，好，听听看我以前的录音档。所以你把六庙门要补上去啊，因为再来是特胜跟通明，这是意思义理禅，都补好了吗？总共几个地方要补？三个地方。好，那它的出世间的共禅是行行，也是四禅。那跟世间禅的世禅是不一样的，世间禅的世禅是十二门禅，那出世间的共禅也是世禅，它是九想备舍胜处一切处，主要呢是观不净观。那它不净观里面有所谓内摄外摄，九想十想啊这一部分是属于外摄的部分，然后之后到备舍胜处一切处都是内摄，甚至到所谓的只是观青黄赤白这一类的观光，就是无形的细法细色而已，细法的而已。所以他从初法观到细法这个部分是出世间的行行，也是四禅。这个地方的四禅呢跟下头就是世间的禅的四禅是不同的。世间禅的四禅您可以发现它比较有调和生息心的部分，比较属于这一部分。那当你是属于出世间的四禅，它的部分呢则就是属于用理的部分，还有很强调持戒的部分。而世间禅的世禅，那在持戒部分基本上是边修边练 OK 吗？所以当您在修法的时候，你就可以参考，你知道禅门是行门是哪一类之后，参考它的前提条件，问问自己现在持戒做到什么程度，也就可以方便您在同样都是三藏教的刑法里面去挑选。因为三藏教的刑法你现在可以看到有十二门禅，就是十二个给你挑，以及四禅里面的九想备舍胜处一切处，六庙门十六特胜跟通明观，你去挑的时候呢同时要搭配它前提出世间共禅里面的四禅，前提都必须先持戒清净。那世间禅的四禅它的持戒是边学边练的，就是有禅跟戒是可以共发的，或者定发而戒未发，它有所谓的戒急圣急的部分，或戒定急可是戒不急嘛，就是圣急戒不急，记得吗？不记得，好吧，当作我摩诃止观有讲过。然后出世间的世禅不必须戒急圣急 OK 吗？它必须先戒急才可以圣急。好，圣是定的意思啦，禅定的意思，就是你的智慧够不够高，叫戒是持戒的部分。好，那再来是异世间异出世间的禅是六庙门十六特胜通明观，这个部分呢是边修你的禅定就会自动发。还有一个它是异世异理禅，是因为当你修六庙门或十六特胜的时候，当您修到第三特胜，您自然就会开始起修到九想观的不净观的，有同样的功效。所以你十六特胜虽然你看起来是修习道观，六庙门也是修习道观，通明观也是修习道观，对不对？它都是习道观开始，但它修到第二步或第三步的时候就会开始发出您直接修不净观的功效。所以习道观事实上有办法去 cover 到不净观。你怎么说？举个例，还是我直接说书上怎么说？需要吗？没人说话，跳过。需要，故意哄你们。你修那个不净观起头啊，像九想十想啊，他那个在修后，你前面是先观这一些，但他的目标是什么？目标是让你认识，到最后你会发第一个类，就是有所谓的散发相，就是禅定好的发，就是你会测见体内三十六物，因为你不贪婪了。 然后你学的，你看到它以后，你去观，因为看叫测见体内三十六物。那这个三十六物，你去看到它之后，你就可以从欲界定开始转到味道地定，然后转发上去。而十六特征，当你观第一个是出席，第二个是入席，第三个是什么？当你观出席、入席完以后，你进入第三关之前，你怎么判断？就是你有没有办法修第三关？就是你会一样测见体内三十六物，然后你会从你在出席、入席修的时候，你会从欲界定到达味道地定，而那个味道地定过的时候，同时会测见体内三十六物。而且因为它是修习道观发的，它会比修不净观发的跨过去的界限，在心的安定上会有很多好处。为什么？因为你看到体内三十六物的下一个开始之后，你会有所谓的粗细不调，因为你体内的色身是粗的嘛，可是你已经非常，你对他来讲，你的心法已经转到细，因为你对欲界的这些粗法你深深厌离。这个厌离不是我讨厌他，是你已经完全没有想要的心了，你完全淡化掉，叫做无欲了啦。所以你的厌离是无欲，不是讨厌它，是无欲。好，那你无欲的时候，你转过去，你要转过去的时候，戏法会入，心会转戏法。可是你的色身测看到它，看测以后，你的色身是还是出法，你无法舍弃。这时候戏法要入你的出法的时候呢，你会产生整个身体里面，因为你的身还是色嘛，必须变化，要去接受这些戏法。比方说，你原来你对吃东西的认知，什么是好吃的，你眼根看出去的认知，眼视是怎么认知这个世间的，然后这些有没有必须要透过根的合作，你的视跟根要合作，这时候你的视已经在变了，你的根也必须要合作上面产生某种变化，然后加上通要发，整个都必须产生变化，所以你这些细胞必须变化。所以如果这些必须变化，你组合，我就想一下，医学都在验证你快不快乐，或者你禅定几阶，他们透过一些观察你脑波吧。我今天讲他都已经超越设法了，你怎么观察？你信啊？假使他是在超越这些初法上去的，那你用初法再去观察他，你观察得到吗？因为禅定，当你到味道地定之上之后，你的心事基本上是超越你的色身的，甚至可以跟你色身产生分开的。那而这些仪器安挂在你的色身，你观察得到吗？你还跟我讲阿玛贝塔，我就是想说你是不是到底，你前面又点头，后面也点头，你有没有冲突啊？有冲突，我下次叫你拿麦克风说，是不是？因为你要反驳我前面的说法的时候，你要先想清楚你有没有冲突嘛。你既然认为他的禅定是可以超越色身，你又认为在身体上这个色身上安在一些仪器，什么阿法贝塔就可以观察他，我就觉得你有没有搞错啊？逻辑要一致性嘛，如果没有一致性，那如何学佛呢？就只是为了反驳我而说，不是啊？随意说，无法掌控你的嘴而说，那如何修禅定？惨了，你们就发现我今天拼命修理你们，大概修理两个礼拜就不修理了，你放心，剩两个礼拜就不修理了。为什么？七月鬼门开嘛，好兄弟多听一点。开玩笑的。你说师父不是好兄弟多听一点，应该是你卡到了发脾气。开玩笑，我无法取笑我自己。那再过两个礼拜他们就要关了哈。哎呀，所以大家知道这个里头的一些窍门了。所以您如果修习道观，习道观它有个特色，就是你到后来你持戒自然会清净。为什么？因为你直接修是那个九想备舍是属于不净观，第一个它的前提全部都归在出世间的话，它一定就是持戒清净做前提，因为它是属于这个类别。你看它全面冠上出世间，你就不要想说你可以不修戒了啦。所以你说外面在教这些不净观，我都想说他就明明告诉你他是出世间的行刑了，你还可以不持戒，还可以叫这些众生你在家也可以修，我就想说这不走火入魔才怪。你一方面深深厌离，你一方面日常生活就在做，你不人格分裂很奇怪。现在在身强体壮不觉得，到了四五十岁、五十五岁以后开始耗落，铁定比别人都快了。所以说干嘛？你就干脆好安心点啊，修十二门禅啊， 安心一点修六妙门啊，踏实一点往这方面走。哎，那个没有本事就往那个部分少碰少碰。那如果说我持戒清净，很多地方可以判断啊，不是光戒条会啊，因为持戒清净它到很多日常生活上面，不是说你修苦行就好，就是你可以一样在日常生活里面你依然持戒清净，太多方向可以表彰。50块你们会收，50进位你们会出现70块，就代表你们根本没有色心在道，这就代表铁定没持戒，甚至不敢为这个坚持得罪一下我们的收钱的或得罪全班，就代表你没有为戒律坚持的那种警觉性嘛。持戒清净的人他决定这种警觉性非常强，因为所有的戒条微微细细的乃至于相应出世间法的是千百条啊，微细戒一大堆全部涵盖在内，这以后有你会上到所谓的定供戒道供戒，会上到这一些部分。那这些部分你上过去之后啊，你就会明白说，当你是出世间共产相应的戒，不可能日常生活当中还会在这种地方不跟他 argue 说50进位法出现70块你没有警觉到，不可能还付得出去，不可能。就这件事就可以检查在座的各位，因为当你现在大家一般都说持戒嘛，都觉得 OK 我懂戒条，我没有犯这些，可是这部分都只是普通相，但是你现在用这件事情去检测就知道他那个戒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收摄身口意嘛，有没有收摄在，而且位于这个坚持。好啦，今天先上到这边哈，这张表格你回去找还有错，尤其我们这张表格的提供者更回去努力找，下礼拜上课前看看尽量的给大家更正。好，还有一点点小错，不过很感谢他，他的勇气可嘉，而且写得很清楚。还有他有个特色，他很厉害，在这么小的字表格里面填入这么多字，把3张表格放在一张，而且还可以为大家画上红色框框，非常的清楚。这部分大家得好好谢谢他。好，今天上到这边下课。